好，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耶稣，感谢你。
主耶稣，感谢你。
感谢你，因为你现在就在这里。
感谢你，因为你现在就在这里。
我看不见你。
虽然我们看不到你。
但是我们相信。
但是我们相信，相信你。
你说话就算话。
你讲的说话就算数。
你说你，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在这里。
你说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就仰望主。
所以我们就仰望主。
求主让我能够看见，再次看见你的面。
求你再帮助我们再一次见到你的面。
也听见你对我们说的话。
也都听到你所讲的说话。
是你直接要对我们说的话，给我们鼓励、造就、安慰。
求你自己所讲的说话给我们有鼓励安慰造就，
按照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需要，今天带着不同的需要来到这里，你就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对我们说话。
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需要来到这里，你就按照你自己的说话，向着我们每一人个人的需要来讲话。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多谢主，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我们请看希伯来书第二章。
我们请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
希伯来书第二章从第十四节读到第十五节，我先用国语念。
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父牧师先用国语来读。
然后 你叫 Maria， Maria 就用粤语就翻译。 OK， 第十四节第十五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一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到第十五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弟兄姊妹，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这两句话的意义多大？
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两句说话的意义有多重大？
大概一个多月之前，我们就庆祝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对不对？
大概在一个月之前，我们就庆祝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不是？
可是在初代教会的观念里面，每一个礼拜天都是耶稣复活的日子，都是纪念耶稣的复活。
但是其实在初期的教会里头，每一个礼拜日都是纪念主耶稣复活的日子。
我今天才要跟你们一起思想这刚刚读的这两句话的意义是何等的大。我举一个例子，
今朝我们要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两节经文的意义有多大的意义。
我举一个例子，今天下午，今天下午你要做什么？
举例来说，今日晏昼你要做啲乜嘢呢？
回家吃饭，睡午觉啊？
系咪翻屋企食完饭之后瞓晏觉？
还是去打高尔夫球？还是
或者去打 golf？
要上课的弟兄姊妹不能打高尔夫球，要来上课。
可能要翻学嗰啲咧就唔得啦。
明天早上你要做什么？
咁听日朝头早你要做乜嘢呢？
要去上班啊？
要翻工？
还是要做什么？
因为要做其他啲嘢咯。
其实，我对我的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几乎没有任何一样，可以说我一定确定一定会发生的，或者不会发生的，没有一样，对不对？
其实我哋对将来要发生嘅事情，就算我哋决定嘅。我都不可能讲话一定会发生的，是不是？
我相信你也一样。
我相信你对也都有一样的想法。
你打算今天下午回去吃饭 睡午觉，你确定吗？
你打算今天晏昼回家吃完晏昼饭之后睡晏觉，是不是很决定？
只有一件事情我一定知道一定会发生，
但是只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一定会发生的，
就是有一天我会死。
但是有一天我会死。
我相信你也一样。
我相信你亦都系咁谂法，系咪？
这是你唯一的可以绝对确定会发生的事情啊！
嗰件就系我哋唯一可以决定、可以知道、肯定一定会发生嘅事情。
所以有人说，只有这件事情是你必须知道要怎么做。
所以有人话呢一件事情就系我哋必须要知道要点样做。
很多别的事情，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你可以想办法。
好多其他的事情，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你可以想办法。
很多事情，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你可以取用别的事情来取代，可以有 Plan A、Plan B、Plan C、Plan D， 对不对？
好多的事情，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于是你就有好多的方法，例如 A、B、C 这么多的方法。
可是当死来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你不可能用任何别的事情来取代，没有什么 Plan B， 对不对？
但是当死亡临到的时候，你不可以有第二条路拣，是不是？
所以苏格拉底啊，苏格拉底，古代的哲学家，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他说哲学家的工作就是教人怎么死。
所以古代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就说，他们的工作是教人怎么死。
那这句话我也许我们听到我们觉得有点奇怪啊。
这个说话听起来好像很奇怪。
如果你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你可能会问他说，那你教我们怎么活不是更重要吗？
如果你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你会问苏格拉底，你是不是应该教我们怎样活，这样是比较重要呢？
孔子好像也是这样想，对不对？
孔子其实好像也都是这么想的，是不是？
未知生焉知死、
未知生焉知死、
可是苏格拉底他会回答你，你如果问他这个问题，他说即使我教你怎么活，如果到最后一天当你要死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面对死，那我教你怎么活都教失败了。
但是苏格拉底会说，如果我教你怎么活，但是当有一天你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面对，即使说我教你怎样去生活都没用。
很多哲学家一直到现在都也是有这样的想法啊。二十世纪的有一个法国哲学家沙特，存在主义哲学家沙特，他说人生本来就荒谬，没有任何的意义，而且在人生里面最终极的荒谬就是死。
所以二十世纪里头有一个法国的哲学家叫做沙特，他就说人生其实荒谬，所以人生其实就是应该要学习要怎样死。
他说因为你即使你很努力很用心为你自己的一生来寻找或创造一点意义，可是到最后你还是会死掉。
因为他说就算你穷尽一生来到为人生寻找什么意义，最后有一天你也都 会死去。
而且那个死就否定你所创造的所有一切的意义，都归回虚空突然。
而且这个死亡会否定你一生所创造的所有意义，因为到那段时都已是虚空。
所以沙特说，如果你不能勇敢地面对这个事实，你就不知道怎么活。
所以沙特就说，如果你不能够面对这个死亡的事实，你就不懂得怎样去生活。
哦，听起来很悲哀。
听起上来好像很悲哀。
我自己就发现，
但是我自己发现，
我自己就很早就发现我自己还没有学会这门学问。
我很早就已经发现自己其实我没有学好这一门的学问。
当我十二岁的时候，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地方可以游泳的一个地方，不算是一个游泳池，就算是一个小湖啊。
当我十二岁的时候，我家附近有一个小湖。
因为我长大的地方是比较是乡下，所以有那个湖那边，然后我们的小孩子很喜欢到那边去玩水、去游泳啊。
因为我长大的地方是类似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所以这个湖里头很多小孩子很喜欢在那里玩
水。在那个时候，我跟我哥哥，我们最敬佩的一个英雄是有一个电影明星叫做泰山，有没有听过泰山啊 ？Tarzan。
Tarzan 我同埋我哥哥最敬佩嘅一个电影嘅英雄叫泰山，唔知道大家识唔识啊
？Tarzan 这个人，他就住在非洲，跟那些猴子住在一起，他就是那些动物的朋友啊。我觉得他很会游泳啊。
泰山嗰阵时咧，就系话佢生长喺非洲，佢同嗰啲马骝仔为友， 佢好识游水啊！
他可以跳到水里面，然后在个水底下可以游泳很长很长很长的距离，然后游到一个好像游到一个洞里面，好像一个隧道，都是水底下游到这个隧道里面，游很久很久，然后就上来，在一个山洞里面就上来。哦，我们觉得非常了不起啊！
我仲記得佢咧有一個鏡頭，就係從水從岸上跳入水裏頭，一直喺水底嗰度游到咧呢個隧道，然後咧佢趌起身上嚟嗰陣時咧，原來係另一個山洞。
他就會游來游去，就在一個很小的地方，都在水底下，就游進去，然後就出來啊！我們就覺得我們可以游泳像泰山一樣啊！
所以佢可以喺水底裏頭游。游水游得好耐，然后突然间趌起个头嚟，我觉得我哋都可以好似泰山一样。
那在那个时候，我们游泳的地方都是一个湖，有一个跳板，有一个 很高的一个跳板。它那个跳板，那个架子，那个架子是放在水里面，水里面是一个湖，所以那个架子，这个架子就在差不多水到水差不多，就像这个东西一样。就是这个水差不多到就这么高啊，那个在那个底下有一个架子，是用木板做的，啊。
虽然嗰个系一个湖，但系咧嗰个有一个跳板，而承托喺呢个跳板咧系一个木嘅架，就好似呢个台咁样。
那个架子
一半喺个水里头。
那个架子是用木板做的，这个差不多跟这个一样高，但是都是在水底下啊。那然后呢，这个下面比这个大，是四方形的。这个差不多到这里就蛮大啊，那这个它是四方形的，它每一面都有一个洞，啊。你们可以猜 ，OK。
呢个跳板嘅架咧，其实是一个四方形嘅台，咁样咧全部都喺水底里头嘅，咁每一边咧都有一个窿。
那个时候我十二岁，我就想，我就跟泰山一样。我可以在，我就跳到水里面，然后就游到那个洞里面呢。因为他们本来设计这个架子，他们没有意思想要有人进到里面的，因为那个洞太小。但是我是小孩子，十二岁，而且我长得比较瘦，所以我就可以从这个洞，我可以游进去。我觉得哇，很精彩！我就从这个洞游进去，我就好像这个在都是在水底下，好像这是一个小房间里面哦。我跟泰山一样，然后就从这个洞游进去，然后从对面这个洞就游出来。可是我不知道那个架子有四个洞，有三个都差不多一样大，可是那个洞就比较小一点。
所以咧，呢一個木嘅架嚟承轉呢一個跳板咧，其實全部都喺水裏頭。咁佢四面都有個洞咧。咁樣嗰陣時，牧師咧12歲，好細個。咁所以咧，佢覺得佢可以穿喺呢啲洞裏頭穿插。於是有一個洞咧，就穿咗入去裏頭啦。咁入本來咧唔係諗住俾人游噶嘛，但係咧一游咗入去，其他嗰啲窿咧就比較細。
所以我從這個洞游進去。我觉得很得意啊，然后呢，我就在那边呢，都是水底下，我就准备从那个洞游出去。我出到一半，我就被卡住在这里，因为那个洞比较小，我不知道，这样就卡在这里。我不能出去，也不能再回去，因为再回去你需要用推的才能够回去，可是那个推那个水没有用啊，所以我就被卡在那边，出不来也回不去。
所以咧，牧師咧由入呢一個架裏頭嘅時候，第一個窿咧一入咗去裏頭，咁因為全部都喺水底啊嘛，佢覺得好似泰山咁好好玩，於是咧就喺對面嗰個窿出嚟，點知一出嚟嘅時候就卡住咗佢下半身。
我的頭在水底下，一直憋氣憋氣憋氣，啊，一分鐘差不多到兩分鐘，那個哦，這個沒辦法再憋氣啊，對啊，沒有，我還記得那個你如果憋氣久的話，你的身體會有一種。动作是你没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控制，你就好像他就会像呼吸一样。可是所以那个我不是这个是没有办法控制，那身体就。可是我这个动作那个进来的不是空气，是水啊！我还记得那个感觉，没有办法控制那个往那个水进到我的肺里面，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哇！我有很多想法。
所以嗰陣時，牧師入咗去呢一個架裏頭咧，咁佢成個頭都喺水裏頭噶嘛。咁於是佢結果走出嚟嗰陣時，佢係另一個窿太細卡住咗佢。佢係 走不出的時候，於是他閉氣想著自己掙扎，結果掙扎到一分鐘兩分鐘之後，他就開始自己的呼吸有困難，就開始不自覺地索水，於是就會覺得很辛苦。
我那個時候就開始，哎呦，才12歲，好像太快太早啊，yeah, 很不甘心啊，就是说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耶稣，我不认识主，我就想那我的一生大概就到此了，我很非常不甘心啊。
嗰阵时佢12岁，喺呢个困境里头，佢就谂起佢先至得12岁，如果系咁样嘅时候，佢会好唔甘心，
很不愿意接受死这个事情啊，
好唔愿意接受死亡呢个事实。
然后呢，刚好有一个朋友。他在那边冲，他就因为那个水差不多到这里啊，他就刚好很巧合的，他走过去就看到我在那边，然后他就叫那些救生员，哦，他们从这个洞，他就进来抓我的两只腿，就把我抓出来，哇，我的肚子跟我的背都刮得很惨呐，然后就把我放在那个岸上，他就用这个 artificial respiration 把我救活了，哎呀。
嗰陣時啱啱好，等我掙扎緊嗰陣時咧，咁啱有一個朋友佢經過，因為其實啲水唔係好深啊，係得呢度咁高嘅時候，佢見到我嘅時候，佢就大聲叫嗰啲救生員嚟幫我掹住我只腳，人掹咗我出嚟。其實我都刮傷嘅，但係咧，佢哋救咗我之後，然後就幫我人工呼吸。
然後呢，又過了12年，我24歲嘅時候，
然後又過咗12年，牧師24歲嘅時候。
我有第二次的经验，那个时候我在当兵。
嗰阵时我有第二次的经验，嗰阵时我系当紧兵。
我做美国海军的预官，在台湾服兵役。
佢系美国海军嘅预官，咁响台湾服兵役。
我们那些年轻的预官，有一个地方在淡水那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可以去玩水。在海岸，在这玩水，你们在游泳。我跟几个朋友去那边游泳啊。
在台湾淡水的地方，那里有很漂亮的地方，于是他又跟几个朋友去游水。
可是我不知道那个海水的这个潮流，那个 current 啊，那个 current 那个潮流有点复杂，我不知道。我本来是美国中西部长大的，没有什么海在那边呢。所以说我那个海，这些人说你是海军的，你怎么不知道啊？在他们没有教我们的，那所以我在那边我游泳，那个潮流，这个有两种潮流，一个是在上面，你知道 ，OK， 在上面呢比较浅，是往里面，往里面流，可是，在那个底下大概2尺、1尺半。这个下面有另外一个潮流是往外面拉，所以我游泳的时候，我就因为我的身体很瘦，所以我的肩，我游泳，我的身体没有办法漂在水上面，没有办法漂在水上面，我的肩膀在水上面，可是我的腿都在那个水下面，所以我不知道，我说我真的很高兴他们游泳，可是那个底下的那个潮流一直把我拉到外面。一直把我自己不知道，没有意识到，然后就我坐在上面游了大概20分钟，我发现哦，这个岸壁全圆了。
所以嗰阵时，牧师嗰阵时去游水，因为牧师响东岸长大嘅时候，佢嗰边冇咁多海边嘅，咁所以唔知道原来呢一啲潮汐咧系嗰啲原来嗰啲暗流系咁样嘅，水面上嘅时候咧就向外嚟進嚟，從外海到外嗰度，從海到岸吹入嚟，然後但係一尺兩尺之下咧，係用岸向住海中心咁樣推出去嗰啲水。咁所以牧師喺度遊嘅時候咧，個身係響係近住埋邊，近住岸邊，但係咧個下身咧就不知不覺俾啲水流咧就推到去海中間。
所以我游泳大概20分鐘，然後那個潮流就把我拉到。非常外面的，我才发现，我就很累，我比较累，我的脚就放下去啊，我想我要进去，然后可是我脚放下去，没有地呀、啊，没有地，哇，我就彷徨，然后呢， 哇，就开始有累了，我就开始想，这个大概也是我的一生的最后一天呢、啊、，Yeah， 然后呢，很有意思，然后我就翻过来，我发现我就做 backstroke， 我的脚就可以上来，我自己不知道，我以为我只是时间可以拖久一点呢，这个在上面，可是没有想那个我的腿上来，那个上面那个潮流就把我拉到里面，哦，大概过了一个半小时啊，我就发现那个岸还比较近一点，我的脚放下去有地，我就可以走上去，哎。
所以那時牧師游了大概咁樣游法，大概游了二十分鐘之後，他不知不覺發覺自己原來已經漂了出海中，即係海外邊。咁然後諗住已經游得好攰啦，於是不如放只腳落嚟企喺度啦。咁點知一踏嘅時候揾踩唔到地，咁好在佢後屘就將只腳伸上嚟，然後游背泳嘅時候，嗰啲海水又好奇怪嘅，將牧師帶翻去近到岸邊，佢於是再放低只腳嘅時候就可以企起身。
所以這是第二次，我發現我要面對死的時候，我不知道怎麼死。
所以呢一次係佢經歷到死亡嘅邊緣，所以佢發覺如果自己經歷到死亡嘅時候，實在佢唔知點做。
已經有兩次，我應該死，可是沒有死。
已經有兩次嘅經驗。是他应该死，但是没死到。
我现在了解，大概是上帝那个时候保守我，那两次保守我，可能是因为他也知道我不知道怎么死。
所以我知道其实是神保守我，因为他知道我不知道怎样去面对死亡。
他知道我对死的问题我没有答案。
他知道我对死亡的问题没有答案。
那哲学家说对死的答案，对死的问题，他们的答案就是你要了解，死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是人生里面的一个部分，就像吃饭睡觉一样。
哲学家就话，你对死亡的问题你要了解，要知道有答案，因为这个是很自然的事，就好像我们吃饭睡觉一样。
存在主义哲学说，这个是属于我们的存在里面的一个部分，就像所有的自然世界，大自然的世界都没有什么例外啊！你都，所以你也不例外，你也逃避不了它。
所以存在主义的人就说，这个是我们大自然里头所一定会发生的事，所以没有一个人是例外，我也都不会，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了解它。
所以哲学家说，当你这个时候到了，你只有接受，只有肯定啊。
所以哲学家说，当时候到的时候，你只有去接受，去肯定有件事。
如果你这样想，就没有什么好怕。
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就没什么好怕。
以前美国小学，
以前
很多小学，很多公立小学的有一个课程叫做死教育，有没有听过？加州有没有？
以前在美国的小学里头有一门课叫死的教育，不知道加州有没有？
你们加州什么新的东西都有。
加州其实什么
有一个课程叫死教育，那老师就叫小孩子说，死是很自然的事情啊，整个大这个那个自然世界，所有的植物啊，树花也都会死，所有的动物也会死，你的小狗会死，你的父母会死，你也会死啊，你就接受死是我们的朋友。
所以其实加州是一个好什么新的也都有的的州份，但不知道有没有这一门死亡的教育，因为其实万物所有都会面对死亡。
但是我这两次自己面对死的时候，我发现这种想法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
但是我有这两次的经验之后，我发觉这种的想法其实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
死不是我的朋友，
死不是我的朋友。
Yeah. 我没有办法，我发现我没办法接受这个事情，很不想肯定这个事情。我觉得死不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不是一件好事情。
我觉得死亡不是我可以去肯定的一件事情，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弟兄姊妹，不晓得你知道不知道圣经对死的看法是什么？
弟兄姊妹，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圣经对死亡的看法是怎样？
圣经对死的看法，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
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
这里保罗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还有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五章从二十节开始，他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在最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上帝，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上帝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然后再跳到第五十四章，第五十四章啊，这必朽坏的就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就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赌钩在哪里？死的赌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上帝，是我们借着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得胜。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二十到二十六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各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然后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四到五十七节，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圣经说死不是我们的朋友，
圣经说死亡不是我们的朋友，
死是我们的仇敌，
死亡是我们的仇敌。
死本来没有包括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当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他的计划没有包括死。
死其实不在神所创造的计划里头，
死是因为人的罪才入了世界，那死不是一件好事情。
死亡是因为人的罪所以先入了这个世界，所以其实死亡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所以怪不得我们很难做到，哲学家叫我们做的就对死的态度就采取一种很轻松 很轻松愉快的态度。
所以不奇怪的，我们不能够做到哲学家所叫我们做的事，就是对于死亡处一个很轻松的态度。
我发现有的哲学家自己也做不到这种态度。
我发觉其实有一些哲学家自己也都不能够坚持这个态度。
罗素，有没有听过罗素啊？英国哲学家，以前台大哲学系不是罗素就是尼采，不是尼采就是罗素啊。OK， 罗素他说他原来认为只有拒绝基督徒信仰的人才可以活得很快乐啊。
罗素英国的哲学家，他就以为只有拒绝
基督徒信仰，
拒绝基督信仰的人才能够活得很快乐。
他说基督徒都是没有头脑的，只有无神论者可以活得快乐。
所以他觉得信耶稣的人其实都是没脑的。
可是到他的晚年最后他很不快乐。
但是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其实很不开心。
他怀疑他活得没有意义没有用。
他怀疑自己的一生其实没有意义没有价值。
他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他都不欣赏他。
他觉得全世界人都不欣赏他都对他不住。
Yeah, 然后呢他就充满抱怨愤怒沮丧就这样死掉了。
然后他就充满了愤怒抱怨沮丧然后死去。
我觉得我不会论断罗素。
我不会论断罗素。
我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我大概跟他一样。
如果我没有耶稣的话我大概跟他一样。
我不是因我比罗素强我不是因为比他好才可以活得快乐我是因为我有耶稣。
不是因为我比罗素强而我活得快乐而是因为我有耶稣。
可以活得快乐。
我才可以活得快乐。
对不起我有一些 note 放在那边我去拿。因为有一些经文呢我怕我会忘记。我怕我会忘记。但是所以说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他说那他既然儿女都有血肉之体他同样也有血肉之体他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了解吗然后呢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
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到十五节他就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所以他的死才能够败坏那个掌权的
他说耶稣基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 OK 耶稣基督第二章第九节唯独见他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滋味可以说替人人尝了滋味
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或作唯独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少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或者应该是说为替人人尝了死味
所以因为耶稣代替每一个人尝过死的滋味所以我们就不必尝那个滋味、
是因为主耶稣替了我们每一个人尝了这个死的滋味所以我就不用来尝这个死的滋味
虽然我知道那个死的滋味有一部分我还是会尝、可是我知道有一天我死的时候我不需要有那样的经验了那个死的过程我也尝过那个滋味我也尝过我不喜欢我知道可是那个死的过程里面那个滋味里面最大的最苦的部分我不需要尝那个滋味那个惘然那种绝望的那种沮丧我不需要去尝那个滋味
虽然死的滋味可能我会有一部分会要尝过但是我知道当我死那天的时候那种茫然的感觉我不需要尝受
因为耶稣已经替我尝过耶稣已经做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因为耶稣讲过这句话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需要讲这句话
因为主耶稣已经替我尝过这种滋味主耶稣在临死之前他说神啊神啊为什么要离开我当所以神耶稣已经为我们尝了这种滋味的时候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经过这种苦
所以 我虽然不知道明天如何我不知道今天下午如何我也不知道将来如何
虽然我不知道明天如何或者就算是今天下午如何
我也不知道死后如何我没有去过我没有经验
我亦都唔知道死后如何，因为我冇咁嘅经验。
但是我现在知道死是一个门，有一天我会从那个门进去。我不说出去，我会从那个门进去。
但是我知道死亡是一道嘅门，我唔系话从呢个死亡出嚟，而系从死亡呢一道门进入去。
我进去的时候，在那边爱我的主就在那边等我，他会面对面跟我说我是他家里的人。面对面跟我说他爱我。
当我从这道门入去的时候，我就会见到我的主，然后他会面对面的跟我讲话，我是爱你的主，是回到去这个爱我家人。
无论我的罪、我的失败、我的污秽、我的缺点多大，这些东西都不再被纪念。
无论我的缺点、我的罪、我的误会有多大，这些事都不会再被纪念。
他会用爱来欢迎我进来，
他会用爱来欢迎我进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的死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不管什么时候来到。
所以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觉得我对死亡这件事已经解决了，无论几时来到都是这样。
我有一个朋友以前在台湾一个做宣教士，他在美国现在做大学教授，做到65岁、然后他妹妹在台湾的南部嘉义县溪口乡，他做宣教士。他妹妹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台湾的乡下老太太，可是这个姐姐看起来就像一个很有修养、很受过教育的一个大学教授。他就跟他跟他姐姐说：“你65岁退休，身体很好，你要不要过来到台湾来帮助我们？”他说：“父母是可以给你安排他。”我那个时候我在台大教书，他说：“父母是可以给你安排在台大，可以教一些英文。”后来他就过来。
以前我在台湾有一位朋友，他在那里做宣教士，但他之前是在美国这里教书的。他有个妹妹就在台湾南部就是做宣教士，看起来这位妹妹好像一个老太太一样。但后来跟姐姐说，你要不要过来，我可以透过父牧师来帮你在大学里头找一份教书的工作。
他65岁退休了就过来在台大教书一年。
他65岁退休的时候就来到台大教书一年。
然后呢，他教了一年，差不多到6月，他就问我说：“温董，你觉得我要不要再来一年呢？”我说：“很好，你身体很好，你也喜欢，而且他代谢，他不会讲中文，可是他用英文教书，他代谢学生信耶稣。”我说：“你喜欢，而且你在这里服侍很好，你可以啊。”
他教了一年之后，他就问副牧师了：“你觉得我应不应该再继续留在再来教多一年呢？”然后我就劝他，我说：“你教了一年里头你教得很好，虽然你不懂讲中文，但是他是用英文在学校里头教书，也都带了很多的学生来出信主。”
他66岁问我：“我要不要再来一年？”你可以猜后来他问我这个问题问了几次，可以猜吗？
然后66岁的时候，他问父牧师同样的问题，你估不估到他这样问了多少次呢？
他问我这个问题18次。
他每年都问一次，问了18次。
到83岁，他才决定回去。我还记得他80岁的时候，他到圆山饭店吃饭，有人请他吃饭。在刚好那天晚上，他们那个地就打蜡，很滑，他就摔下来。他这个 hip 这个叫什么骨盆腔就碎掉了。他说他送医院去开刀什么。那个时候是圣诞节，我记得那个24号那天晚上，我就带圣餐到那边，就给他一个薄饼。他就躺在那边，我觉得他应该很可怜呢。这个圣诞节一个人在医院，他说 Wendell， 他说今天是我过的最我一生过的最有意义的圣诞节。
所以这位女士，她教到83岁才退休回来，但是当她80岁的时候，有一天她出外吃饭，因为那个地方那个餐馆线打了蜡，于是她线亲，原来入了医院，原来她的盆骨是碎了。于是我就带了圣餐跟她在那里过圣诞节。
我还记得他说这是 我一生所过的最有意义的事，我觉得他怎么会这样，他应该很孤单，在一个人在医院里面躺在那边，因为他本来是很喜欢动，他就爬来爬去很能，他可是他说我这个圣诞节我有时间，我什么都不能做，我有时间更多的接近主，我对神有一些新的了解新的认识。
然后他就说那个圣诞节呢是他过得最有意义。那我说我就奇怪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位姊妹他平日是很喜欢走来走去的，但是他就说因为我现在这样的情况我哪里都不去得，所以我更加有多些的时间来到亲近神。
他的灵命成长一直到八十岁还继续成长，
他的灵命一直的成长到八十岁仍然在成长。
后来到八十三岁他就退休，他就回到美国，我记得回 OK 然后呢，对，他回到美国，然后呢我们去看他的时候，我跟我太太两个孩子，我去他住的地方去看他，他就 在那边吃饼干喝咖啡什么，然后我们去看他祷告，然后就出来到那个停车场，我们就要快要上车，我发现他就跟着我们的后面，他也要跟我们说再见，我就猜他可能怀疑可能这是最后一次说再见，所以就他就来跟我们说再见，就快快乐乐的说再见。
到了八十三岁的时候他回来，那我们还去探他，跟他一起吃饼啊，喝咖啡啊，那当他送我们出门口的时候我们就去停车场，后来我见到这位姊妹在后面跟着我们，我也都心里头想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讲再见，所以我就快快乐乐地跟他讲再见。
那个时候是七月，后来那年的圣诞节前几天 他有发生这个 heart attack 心脏病，送急诊的，然后呢可是他后来他就出院以后，他写一个圣诞卡给我们，很有他那个时候他写字几乎看不懂，因为他手会动，可是我看到他写的，他说这个圣诞节是我过的最有意义的圣诞节，而且他说我有一些新的发现，哦，他八十三岁，他说我有一些新的发现，他说我发现我不怕死啊。
七月的时候他又有心脏病，咁于是入咗医院，咁到咗圣诞节之前嗰几日，咁佢就寄张圣诞卡嚟，咁其实咧佢嗰啲笔迹已经认唔出清楚，但系佢喺圣诞卡里头又话，其实呢个圣诞节系我过得最有意义嘅圣诞节。佢话点解咧？因为我发觉我又明白神多啲啦，我已经唔怕去面对死亡。
Yeah, 他八十五岁，他说我有些新的发现。后来差不多二月，他有一天二月。他的妹妹要那天早上要过来跟他一起吃早餐，他就叩门，然后就没人开门，然后妹妹就进去就发现他在床上在睡觉的时候他已经死掉了。
到了他八十五岁的时候，他有一天他妹妹来早上要跟他吃早餐，开门之后发觉原来他已经睡在床上已经去世了。
我想他一直到最后 一分钟他就有平安。Yeah, 他就有平安。
我相信他是到了最后一分钟，
我看过很多
例子，他也有平安。
我看过很多例子，不只是老年人，中年人，年轻人我也看过。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的弟弟二十九岁的时候就被诊断末期癌症，后来他带这个弟弟信耶稣啊。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到医院去看这个弟弟，他做一天晚上。
我发觉其实年纪不是问题，青年人或者老年人都一样，我们的教会里头有一个弟兄，他弟弟二十九岁就发觉有末期的癌症，之后他带他弟弟信主。
我记得那天晚上他二十九岁，我就想哎，二十九岁应该在那边觉得很多的很悲哀，很多的不满，很多的埋怨，很多。可是他躺在那边，他就在那边，他就跟我们几个人，他的朋友，他的家人，就跟他们说哎，你们回去太晚，你们太累，你们不回去就可以回去。那当然我没有一人想要回去。后来我后来那个护士过来就量，不想量血压还是量什么，他就跟那个牧师说，哇，这么晚你还在这里上班很辛苦。那个护士他说不会。可是我看那个护士他做完了他就转过来，我看他的脸上有眼泪，他很感动，我也很感动。他就是一直到最后一分钟，他所关心的不是他自己，是别人，呀、yeah, ， 后来他就半夜就在那边平平安安的去世。
我睇见呢一个初信主嘅弟兄，佢先29岁，我心谂佢大概应该有好多嘅抱怨，好多嘅问题，但系并非咁样。当我哋去探佢嘅时候，佢见到佢嘅家人，佢都见到佢哋好攰，就叫佢哋，佢话夜啦，你哋翻屋企啦。结果到咗后尾嘅时候，只有牧师同埋护士喺度。咁呢一位弟兄见到护士嘅时候，亦都话：你咁夜都嚟同我量。都嚟同我驗身，咁佢話係啊，唔緊要。到呢個護士幫佢量咗嗰啲測度咗之後，佢護士轉身，我見到護士嘅眼上面有臉上有啲眼淚。但係後嚟呢位弟兄就喺半夜嘅時候平平安安嘅就係咁樣過世。
因為他知道他的故事，不是寫到29歲。那天就结束了，就没有了，就归为土壤，对不对？他知道还有更多、更丰盛、更奇妙，哇！更他没有办法想象的，还要给他，所以他就平安。
他所顾念的不是自己，而是顾念的是家人。然后他也都知道他的故事不是到了29岁就完，而是面前还有 很多丰盛的事情。
所以孔子说的还是不对啊！
所以其实孔子所讲的也都不对。
应该是未知死，焉知生，对不对？
应该是未知死，焉知生，是不是？
因为你知道，你知道当死亡来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不是你的故事，最后一页还有更多、更多、更丰盛的、更奇妙的，你没办法想象的，还要给你。这个是今天早上上帝要给你的好消息。
因为死亡不是我们人生的最后一页，而是之后仍然有很多其他丰盛的事情要发生。这个是今天神要给我们的好消息。
主耶稣，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我们就可以面对死的时候，我们可以承认死是一个仇敌，是我们不喜欢的，但是是一个被得胜、被毁灭的仇敌。在你的爱、在你的恩典、在你的福音、在你的好消息里面，你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有不能朽坏的盼望，有平安，有喜乐。感谢主。
主啊，感谢你，因为藉住死你败坏了那个掌权的，而死亡是我们的仇敌，你已经得胜了他。多谢你，因此我们有平安、有喜乐、有永生。阿门。